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晚上锁定我们的节目。像继上一次节目我们聊到了休斯顿火箭之后，今天呢，我们再为大家聊一聊德州的另一支球队，就是刚刚更名的达拉斯独行侠队。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呢，收到了观众很多反馈，我们节目呢也取得了很多的突破和成功。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在直播间里请到了正在达拉斯独行侠队训练的丁彦宇航的粉丝 Nate 和 Michael 来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聊一聊达拉斯独行侠队。Michael 是在达拉斯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独行侠球迷， Nate 呢是独行侠的铁杆球迷，也是非常喜欢诺维斯基的，和那个就是特里啊、哈里斯、纳什等等，他在已经追随了独行侠队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把他们两位请到嘉宾，请到现场，先为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大家好，我是 Nate。
对，他们两位呢，现在也都是在亚马逊做 SDE 做程序员。然后我们先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是跟这个球队有怎么样的渊源吗？来，我们先请 Nate 说一下。
我是从2001年开始看小牛队比赛的。那个时候是因为王治郅是作为中国第一个登陆 NBA 的球员，
对，
他加入小牛队。后来就是刚开始对 NBA 并没有什么了解，然后他喜欢，他进入哪个队，我自然而然就喜欢哪个队，于是就开始看小牛队的球。
那个时候2001年，那说明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
对，是这样，
中间一直在关注小牛吧？
基本上是
这样。好的，这也是确实非常长。这个2001年的时候可能还在上小学，可能还没上初中。
对，还在上小学。
起步很早，已经在起跑线上。来，我们再请 Michael 也说一下。
我是这样的，就是在公牛第二个三连冠时期，我爸就带我在家里看球。但是真正自己开始关注 NBA 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大概是2003到2004年的时候。
也暴露年龄了。
对啊，然后最早看 NBA 的时候呢，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姚明刚刚登陆 NBA 嘛，然后那个时候就主要看火箭队的比赛比较多，然后后来看的比赛多了呢，就对其他球队也有更多的了解。后来我就因为抢楼队里面有个球员叫诺维茨基嘛，诺维茨基他有一头飘逸的长发，而且球风非常飘逸，所以说我就非常喜欢他，然后就
打球打得好又长得帅，
对，
成了他的迷弟。
是的，然后我就慢慢喜欢上小牛队，然后开始关注他的一些关注他的比赛，还有一些其他队员这样子。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哪一年开始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应该是2006、2007年的时候吧，应该是。
对，那个时候其实小牛呢这个球队呢，要说一说他这个球队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了。这个每期我们都说一下，这一期也不例外。我们这个小牛这个名字呢，因为他刚刚改名，其实很多球迷对他这个名字来由啊，可能就已经有些耳闻了。就他这个英文名 Mavericks， 这个他这个词呢，在英文中的原意是代表这个是那个没有打烙印的小畜生，就是比如说像那种刚出生的小牛、小马。这种都算是 Maverick， 就它并不单只是一种动物。然后它这个名字呢，在球队1980年刚成立的时候呢，是通过海选的方式选出来的。当时也有很多像 Express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名字，然后当时是通过民众投票来的。然后一会儿我们到时候会讲到，就是关于达拉斯的它这个文化的原因。在我上一期在火箭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关于德州的一些文化，就是德州是一个牛仔。一个牛仔盛行的地方，牛仔文化盛行的地方。那这个Maverick 这个词呢，它除了它的原意指这些动物以外呢，也会指这个牛仔或者放牧这些动物的人，然后也就会引申成就是一种不羁的性格。所以它这个其实这个名字起的呢，是一个双关的意思，在英文里其实是一个双关的意思。然后当时在传入大陆的时候，就传入国内转译成中文的时候，当时其实在转译 NBA 队名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翻译方法，是其实民间的一些记者最先开始进行翻译的。
对，
对，
是杨毅、苏群他们
第
一批
对
NBA 的记者，他们开始。
对，就是当时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官方的翻译名称，并没有一个标准，是第一批记者他们对这些名字进行了翻译，然后他们当时把这个名字翻译成小牛，于是后来就因为是个名字嘛，其实也没有太多意思，就大家一直叫一直叫，就叫习惯了，一直到2018年1月4号，库班他自己说我不希望自己球队叫这个名字，其实叫小牛确实是一个误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他的那个队徽啊和他那个吉祥物上其实并不是一只牛，他那个队徽上其实是一只马，他的吉祥物也是一个小马人叫 Marv's Man， 是一个小马的人，然后所以呢然后但是库班其实我们叫这个名字球迷可能觉得很亲热，很有像一只小牛可能比较可爱，但库班他自己作为老板来说他可能对中国文化不太理解的话，他认为这个可能不够 powerful， 不够有力量，不能显示出我们这是一个体育队，这个跟我们这个传统精神是不太符合的，所以他自己把这个名字就改成了叫独行侠。其实当时有很多其实球迷就不太同意的，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昏招，但是因为毕竟是一个名字嘛，叫了这么多年，要突然一下改成，可能我们在一会儿再接着聊的时候，叫小牛叫习惯了，可能还会叫回小牛，反正就这么一个意思吧。这个不管好和不好，未来在新闻报道中，他都会以独行侠的名字出现。小牛就从2018年1月4号就开始就成为历史了。
没错。
对，然后说到这个球队呢，也不得不说这个城市。还是那句话，球队和城市是分不开的，通过这30多年的沉淀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密不可分。然后我们也请那个 Michael 来现在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达拉斯的一些东西，因为 Michael 在达拉斯是读的书对吧，
对，
Michael 来现在讲一讲你是在达拉斯是为什么去达拉斯。
其实因为当时我学的是因为是和游戏相关的专业，然后德州它是属于产油地，所以说那方面的专业都比较强，
是
说当时
石油是吧，
对对，
不是游戏，
对对对，石油
OK
对。然后是
这样，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是吧，
对，这个其实算是比较冷门的吧，
就在留学的人里面，
对是比较少，是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少。
好，那你能不能先跟其实我们上一期也讲了一些的，那你能不能讲一讲，就是从一个在达拉斯生活的人来说的话，你觉得对德州有哪些印象？
是这样的，就以往呢，大众对于德州的印象都是像有些可能有些刻板的印象，比如说民风彪悍啊，然后
对，
就是甚至会网上会有贴一些图片，说是持枪上街啊，或者街上骑马之类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以我个人在达拉斯的体验，我就觉得德州人民还是民风朴实，非常愿意帮助人的。就拿我在就是当地发生一件事情来说吧，就是我在小区里面有一次我车的轮胎爆胎了，
嗯，
然后小区里面就有一个人就主动上来帮我换胎，我当时还是挺感动的。
嗯，
对，
就他主动停下来就会问你需不需要帮助这样的。
对对对，是
可以。德州确实有很多误解，也是上一期我们说到有很多误解，什么这些就是特别是吃的玩的这些东西，就天天起个德州的名字他去忽悠大家，其实跟德州都没什么关系。对，然后你能不能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德州有哪些学校，就是也是你在德州读书嘛，你可能对这个学校可能这一块更了解一些，包括哪个专业比较好呀，哪个专业更适合大家在德州去读啊。
是这样的，德州的话呢，它支柱产业主要是能源行业和半导体行业。然后其实各个学校的话比较强的方面就是可能是跟石油相关的专业，比如说石油工程啊，然后钻井啊，或者说地球物理方面之类的专业。
嗯，
然后在达拉斯的话呢，好像就主要有这几所高校，一所是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还有一所是南卫理工学院，就叫 SMU。
这所学校大家应该留学的同学都应该听过，也会想过要不要申这所学校。
非常厉害。
对，还有所叫 Baylor University， 就贝勒大学，其实也是当年很有就是比较好的一所私立学校。然后因为我当时自己学的是地球物理专业嘛，所以说我对这个游戏行业还是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是从之前其实2014年以前，就整个石油行业的行情是非常好的，那时候油价曾经一度达到每桶100美元以上，然后那个时候整个游戏行业是蒸蒸日上。但是到2014年以后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比如说沙特他可能要压低油价，然后
就是大家
压制美国，然后美国又顺便想要去就是控制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就是产业是能源行业嘛，
嗯，
所以说整个行业的 油价都降低了好多，然后
所以这个行业都不行了，
所以对整个行业都不行
了，所以你就转行去读了 CS。
对，是啊。
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对 Michael， 然后于是在德州毕业之后又去纽约去 NYU 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去 NYU 读了一个计算机专业，然后也成了我们的同事，真是不容易，也是缘分啊。然后那其实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你在达拉斯应该是生活了2到3年吧，对吧？
是啊，
读了一个 master。
嗯，
然后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那边的生活整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哦，是这样的，我日常生活的区域呢，就是基本上是在相当于就是达拉斯周边的卫星城，像 Plano Richardson 就那一片区域。
就是不是它的，就是它可能就是达拉斯在中间，然后它旁边还有几个像
对
相当于自立的一些城市，但是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就是衣食住行还是围绕着达拉斯来进行。
对，差不多。但实际上呢，就是像其实可能这些卫星城可能还就论发达程度可能还比市中心要好一些，因为基本上那些就是中产或者说富裕层阶层可能都不会住在当场，会住在就周围。
当场一般住的就还是经济条件比较差，
对周围一些区域。
Okay.
然后基本上就是像这些卫星城呢，基本上路上基本上就在马路上很少能见到行人，基本上都是在车在路上开。然后
就衣食住行的这一方面，
跟
大家简单聊一聊吧。
可以啊，就是就是说到就是德州话，其实就是大家其实在美国开高速其实可能都有体验，基本上就是你高速上限速多少，你基本上都要开到多少。就比如说你高速上限速60迈，你可能基本上都要开到60迈，然后开到70-80迈是属于很正常的。然后饮食方面的话，其实德州的话像牛排还有一些墨西哥菜，比如说 taco 都是比较有名的。
OK，
对。然后我像我的话之前就有可能有时候学校图书馆待的比较晚，我回去可能就会去 Jack in the Box 去买一个 taco， 还有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像其实现在达拉斯的话，中国人的入住也越来越多，像一些符合中国人饮食习惯中餐馆，像川菜啊、粤菜啊、烧烤、火锅，现在也有，
吃的也很多。
对对对，然后达拉斯甚至整个德州的物价都相对于来说是比较低的。
对。
然后
德州也是没有跟华盛顿州一样，也是没有那个就 income tax， 就是个人所得税的。
对，没有，它是没有收入税的。他就是我之前在德州就学生时期嘛，我租的房子就是 3B2B 的房子，分摊到我身上可能一个月只要400刀，而且离学校也挺近，开车只要十几分钟。
那确实挺便宜的，三室两卫，
对，
只要一个人400，那就是相当于1200块钱就能租了三室啊。那在我们这基本上只能租一间房，还要租很远。
是的，是的。而且今年5月份我回德州的时候，我之前同学还买了栋房子。他那栋房子就很大，就是很大，然后也有很大的院子，基本上就是30万以内就可以买到，所以说还是挺好的。
独栋别墅只要30万，
是，
很不错。对，那确实，其实这样说起来的话，达拉斯相对于西雅图来说，可能生活成本更低，也挺适合中国人居住的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但是也有缺点，就是可能你在德州的话，可能娱乐方式可能不像美东。东岸或西岸娱乐方式这么丰富，
对，并内陆城市可能相对思想相对封闭一点嘛。
就是可能就是有大家可能平常会可能去可以去靶场打打枪，
okay.
然后出去玩，其实德州是
那些比较 tough 的活动是吧？
可能吧，就
然后那你也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肯定也有住在达拉斯嘛，那肯定也有去看小牛球的经历吧？那你跟我们说一下他那个主场在哪，好不好？
他的主场呢是在美航中心球馆，然后呢他这个球场是在那个达拉斯的 downtown， 然后其实从我住的地方开过去大概30-40分钟吧，差不多。
OK，
对。
那其实Michael 是一直居住在那个达拉斯，然后 Nate 呢他之前呢是住在纽约的，但实际上呢他因为特别热爱这个小牛，然后自己还专门买票去到达拉斯去看过那个小牛的球。然后你能不能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从一个可能刚刚我们从这个原住民的角度看了一下，你能不能从一个游客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简单的说一说，就是你从一个游客的角度来讲，你去达拉斯你觉得有什么感官？
觉得达拉斯就是和美国的也大部分城市都差不多吧，反正人都比较友好礼貌，然后也很干净，然后但是 玩的地方其实并不多，在我看来。
OK。
我只记得我去参观了那个肯尼迪纪念馆，因为肯尼迪是达拉斯被刺杀。
哦，被刺杀了，
对。
对，
然后
他被枪杀了。
对，然后我那次旅行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球，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球馆里。
对对。
然后，那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价格贵吗？就是比如说球票呀，或者我记得你当时买了很多纪念品，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比如说价格怎么样？
嗯，价格主要是看他的对手。像我买的是小牛队，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那个金州勇士的球，这样就比较贵。我买的大概有就是上层座位大概也要100多到将近200刀，但是你要是和一些弱队打，可能就会比较便宜，70刀都是有可能的。
OK。
对，然后里面的纪念品的话是比较贵的，比如说一套正版的衣服也就要将近100美元，一般一件正版的
球衣。对
对对。但是里面的吃的什么呢，就是非常就是平价，因为
我记得你是买了一个一个外套，一个夹克，加一件球衣，加一件诺维斯基的球衣和一个帽子，对吧？
对 对, 对，
一个就是一个鸭舌帽，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大概有300到400美元吧，
接近400美元。那确实还是挺贵，因为他这个除了要给生产商给钱以外，还要给球队赞助商，还给球员钱，
对，还有版权 NBA 的版权，
对，就多次加价之后呢，到消费者手中，这件衣服确实就很贵。
对，
你买了这个也其实也是相当赞助的这个
对对对
情怀，好，不错，好。那说到了这个刚刚说到了这个达拉斯和这个德州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往独行侠说一说。这个独行侠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球馆呢，它并不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American Airlines 这个球场，它之前呢最开始叫 Reunion， 这个中文翻译好像是叫重逢球馆或者叫团圆球馆，叫 Reunion Arena。然后在库班接手球队之后，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然后库班自己出钱，然后重新修建了这个球馆。他这个球馆当时修建的时候是非常豪华。他因为库班之前是技术人员出身，他是跟我们也是同行，他是做软件的，然后他在这个球馆里面就加入了很多高科技的元素，在当时算是高科技的元素，包括他的球位置上是有那个屏幕的，对吧？
对
对，这在这个 NBA 场馆里面也算是很酷的。然后他这个场馆呢，为了让观众的体验更好，他这个场馆的里面是没有柱子的，他整个是靠一个支撑，就是靠一个圆顶的支撑，把力量就是放在四个角上。然后它并没有一个柱子，所以你在这个球馆里面的那个视野会非常好。然后这个中心，这个就 American Airlines 这个中心呢，叫美航中心，对吧？
对，就美航中心球馆。
对，美航中心球馆，这个是库班自己的。然后所以呢，他为这个球馆呢也修建了一个非常 fancy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员休息室，一个更衣室。这个我们在后面会慢慢聊到。然后说到独行侠这个队啊，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好，欢迎大家等待。刚刚我们聊到了达拉斯和德州，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球队吧。其实那个在这个独行侠呢，这个球队小牛可以分成很明显的就是两个阶段。转折点呢就在库班接手球队， 库班是在2000年的时候接手球队的。在2000年之前呢，其实他是一个小牛是一个很弱很差的球队，基本上就是两个字，就是差和乱。然后在库班接手球队呢，球队就发生了一个比较质的变化，一个质的转变。然后我们也先请内特聊一聊吧，就是2000年之前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2000年之前的小牛队基本上就是常年无缘于季后赛。
对，他就是没有进过季后赛。对，我记得查的还是没有进过季后赛。
对，最近的一年也是在94或95年，靠着基德可能带着进过一次季后赛，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无缘季后赛，而且创造过可能十几胜50几负这种非常烂的，
就是个垃圾队，就是个鱼腩队，
对，鱼腩球队，可以这么说。对
对，然后对这个 Nate 之前跟我这个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 Nate 之前他是他之前在来美国读书之前，在国内的虎扑是虎扑的官方翻译团的，就是他会帮虎扑把国外的英文原版新闻翻译成虎扑自己的中文新闻，然后他在这个他主要就是翻译小牛这一块的。然后我记得你之前是翻译过一篇2000年之前的文章的，对吧？你给我讲一下那个事情，还比较有趣。
对，是这样的，是当时达拉斯因为战绩比较烂，然后当时也有比较好的选秀权，他们就选到了三个比较好的球员，就第一个是基德，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第二个是吉姆杰克逊，这个他也在火箭打过，然后反正也是 NBA 助攻榜前五名，反正也是非常优秀的球员。然后还有一个是贾马尔马什本，然后这也是当时的希望之星，然后我们的校友安东尼选秀时就以他为模范。对，就
是技术非常全面的球
员。对，当时他们三个在一起就是也被就像现在的费城七六人一样，就大家都比较看好
啊，就是三个就是非常有潜力的球员。
对，包括这样的雷霆，像这样就是说大家都非常看好，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最后分道扬镳。对，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首先还是三个人的性格不同吧，他们都比较争强好胜，然后大家都觉得自己球队的老大。没有一个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打团队篮球。然后后来又是因为一点场外的纠纷，
什么场外纠纷？你直接说出来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没关系。
是因为据说是基德和吉姆杰克逊同时看到了一个，就是同时和一个好莱坞的女星约会，然后两个人也是因为争风吃醋吧，最后闹得不可开交。
对，我记得那个赛季好像打得特别差，其实好像也是，其实三个人都打得很，就是相当于雷霆三少这样的当时的情况，然后打了一个20几胜50几负的一个，
对，非常差的
那一个赛季，然后当时令人非常失望。
对，
就当时的老板也非常绝望，就觉得自己手握这么好的球员，就为什么打不出来。
对，后来记得是赛季后半就是后半个那个赛季，他们就已经开始把这些三个中的一个已经交易到别的队了，就已经彻底开始重建了，
就已经进入重建期。对，然后于是呢，就其实你也可以想象，在这样差的战绩的情况下，这个球队肯定是没办法盈利的，就当时的球队就老板也一直在亏钱。
对，没错。
然后也就是在寻求一个可以出手球队的机会，然后于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库班正好挣了一笔钱，当时赶上互联网的那个泡沫，然后库班呢就挣了一笔钱，然后就用2亿8500万的价格把这个球队就整个买了过来。
对，
然后当时原来的老板为什么会选择库班，其实有很多 potential 的，就是很多潜在的买家。他选择库班原因是因为库班是对这个球队真正的热爱，后面的事情也确实证明这个老板的眼光没有看错，就是库班对小牛队的喜爱异乎常人。
对，因为库班本身就是一个球迷，他并不是一个商人。
对，说的没错。对，这个我们在后面会慢慢聊到。然后我们也请这个两位谈一下吧，先请 Michael 谈一下吧。你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在库班接手之后，你觉得这个球队有哪些变化？
我觉得首先是他更愿意投钱去完善他球队的一些基础设施吧，比如说球馆啊，一些训练设施。对，然后他我感觉就是可能对于篮球的热情，可能也会让队员感到打球比较有动力，可能更愿意去打一些 团队篮球啊，可能感受到老板对这个球队有热情，可能打起球来肯定会更加有凝聚力一些。
对，
这样子
说的没错，确实他这个硬件上面的，首先这个库班其实并不算是很有钱的老板，他到现在身价好像也就几十亿美金，在 NBA 老板里面可能算中等还偏下的，中等偏下的。然后他花了很多钱，他这个就我据我所知的，我就知道的，他就是为球员买了个大飞机，然后专门给球员作为征战客场用的一个专职的客机。
对，
然后还有他自己花钱去改装更衣室。哎，我们请 Nate 跟我们讲一讲吧，他到底就是是怎么把这个球队给升级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首先他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 ，NBA 的球员是一般去打客场的时候也是坐和咱们一样坐普通的飞机，最多是坐头等舱。
对。
然后呢，库班就开始说，就是说开始承包私人飞机，
是
来让球员更好的休息，来让球员有更灵活的时间，不用赶飞机。第二个就是说他在那个更衣室里面，之前的球员更衣室嘛，就是挂衣服放鞋的地方。
对，他当时更衣室的条件非常破旧，就是。可能一个衣架把你的球衣和你的备用球衣挂在那，然后把鞋放在那，
对，
然后就一个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就聊聊天，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后来他就给每个球员的更衣，就是更衣架上都有，比如说有 PS3 PS3， 然后有耳机，有电视，有液晶屏电视，然后有很非常好的理疗师，有理疗师。
对，
这样
库班好像是他在 NBA 里率先引进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分析师啊，
对，
就是很多专职的训练师，还有心理辅导师，
对，这样的话就是让球队的硬件方面就有更好的科技团队来辅助他，这样的话让球员提高也更快一些。
对，这很容易就让球员产生一种就是归属感，
对
这个球队呢也更容易产生感情，这样他在场上去打球的时候也更少的顾虑，对吧？然后。说了这么多改变，其实可能在2000年以前，大家可能对小牛啊都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印象，几乎你都说不出来他有一个有哪些球员。
对。
然后，但是在库班接手这个球队之后，也随着NBA 来到中国，随着姚明登陆 NBA，我们可以就是说出很多很多的球员。就是今天我大概给大家列了个 list， 然后列了一个单子，我们现在慢慢的就来过一下，就是都有哪些球员，看能不能勾起大家一些回忆。就是首先我们从后场，我们就从位置不同的位置来慢慢说，我们先说后场的，就是说后卫，然后我列了几个，就比如说纳什、特里、哈里斯、基德这么几个人。
对，
我们请 Nate 先给大家说一下吧。
我们就先从纳什开始说吧。
嗯，
纳什就是大名鼎鼎两届 MVP 的得主。
对，
他在小牛队和诺维斯基和芬里是当时的三驾马车。
对，
非常非常有威力，但是呢在小牛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战绩，
是不是打进决赛了？是不是？
对，好像打到过一次西部的决赛，输给了马刺。
对，
后来之后就去了太阳啊，之后的故事也大家也都知道。在
太阳的风中，对，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就是纳什当时其实在小牛已经打得挺好的了。
对，非常好，他已经进全明星了。
进全明星了，然后最后是因为没有续约嘛？
是因为当时库班认为纳什已经30岁了，所以说就不愿意提供一个顶薪合同给纳什，所以说纳什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很公正的待遇。
其实我个人呢也是非常喜欢纳什的，就是纳什呢当时可能到太阳队以后呢，可能是和德安东尼的执教风格比较符合，因为他当时德安东尼他推崇的是 run and gun 嘛，就跑轰打法。
对，跑轰打法。
他正好就是能完全发挥纳什作为一个控卫的能量。那个时候就是太阳队的几个先发就其他四个人都能完全被他调动起来，然后他们的就是跑轰打法观赏性也非常强，所以说我其实也可以算是个半个太阳球迷。
对，这个其实库班自己在后期的访谈录里面，他自己在采访里有说的，他说他人生最错误的决定就是放走了纳什。
对，
因为纳什在随即离开小牛之后去了太阳，和马里昂还有
小斯
对，当时也是巅峰期的小斯，
对，
斯坦德迈尔，
对，
组成了那个也是他们当时的三巨头，然后打的也是当时他们没夺冠。
对，
这是比较可惜，
就是，但是他们是就是季后赛常客，然后
对
好几次就是打进第二轮，就是还是。
然后纳什于是就在太阳连得了两个常规赛 MVP 最有价值球员。
对，是背靠背的 MVP。
对，非常可怕，
挺不容易的。
好，然后特里好像还有挺多的中国球迷喜欢的。
对，我相信 很多火箭球迷肯定对特里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就他就把火箭投得很绝望，对，他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神经刀，准起来特别准，然后不准的时候特别不准。
当时姚明，因为他们姚明在火箭的时候，他们都在西南分区，西南赛区，
对，
然后也是经常遇到，包括在季后赛里，就是小牛还淘汰过火箭，
对，
对，
他们大战七场，最后4-3，小牛险胜，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哈里斯，
哈里斯是小牛可以说印象中是唯一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球员，他是小牛自己选中的球员，然后自己培养出来，大家当时他是 NBA 第一个以速度见长的控卫，除了艾弗森之外吧，可以说当时他和帕克吧可以说是就相互钳制，
对，帕克也很快，
对，
其实我对哈里斯呢是比较喜欢，就是他当时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但是后来哈里斯还是被交易走了，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2006-07赛季，小牛队就是在第一轮就被金州勇士给横扫了，横扫了以后，可能就是老板就觉得，其实就是他们这个现在这个阵容这样打不行，然后当时就对阵容进行了一次大换血，然后就把哈里斯给交易到篮网队。然后哈里斯交易到篮网队以后，可能就是职业生涯就是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我觉得也还是挺惋惜的，这样子。
对，然后下一个呢，我们再聊一聊基德。这个我知道他之前是本来是想选秀选中的嘛，然后之前被交易走了，然后后面又二进攻又回来了小牛打球，对吗？
对，他年轻的时候就和刚才说的他和马什本和吉姆的这个训练是三 J， 后来就郁郁不得志，后来去了篮网，打进了那个总决赛，然后但是没有夺冠，后来就是又就是刚才哈里斯交易到篮网，其实就换来的是基德，当时是因为西部在军备竞赛嘛，太阳交易过来奥尼尔，然后小牛队就交易过来基德，相当于是拿未来换明天，换今天，对，但是最后也是如愿以偿吧，基德在达拉斯获得了
得了总冠军，
对。
对，然后，说到他的前锋阵容，前锋阵容他的锋线上面呢，就出过很多杰出的人才。这个我们从芬利开始说吧，芬利是当时辅佐诺维斯基打进决赛，其实和纳什三个人组成的那三叉戟，也非常非常犀利。就芬利有没有故事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芬利他是美国人，他其实是因为诺维斯基是德国人，纳什是加拿大人，芬利实际上是他们两个人的大哥。然后球场上也是非常照顾纳什和诺维斯基，但是就因为后面吧，因为可能年龄的那个问题，后来就离开了小牛，加盟了马刺，然后当马刺也成为了一名非常好的三分投手。
对，然后芬利去马刺以后还拿了总冠军，
拿了总冠军，对，这个好像是2007年是吧？
对，
他芬利在2007年的时候随马刺夺了总冠军，也挺不错的，他拿到总冠军。下一个说一下，咱们说一下霍华德，这个霍华德不是咱们说的那个霍华德。
对，是他是当年是叫达拉斯双丑，是约什霍华德和丹尼尔斯，他们也是可以说是小牛最有天赋的前锋球员之一吧。就是当时他们拿到联盟第一的战绩之后呢，当时教练就曾经想，让诺维斯基打副手来把霍华德当成就是核心来培养，但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再加上伤病。霍华德很快就昙花一现，就是淡出人们的视野吧。
对，这个霍华德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那个时候可能球迷还很小。
对对对对。
然后包括刚刚说的这下面要说的这巴特勒也是。
对，卡隆巴特勒，他是在奇才跟阿里纳斯，还有贾米森是当时的三个火枪手，是非常的，也在东部也是风生水起吧。后来因为持枪门，然后。奇才就是
他跟大将军一起，
对，然后就开始重建，然后他就被交易来了小牛，然后他在夺冠那个那年受到重伤，只打了17场比赛，但最后也是
得了戒指，
对，获得了戒指。
好，下一个说的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就是大帅哥帕森斯。对，这个帕森斯这个垃圾合同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他其实伤病缠身，基本上打不了什么比赛，上场的状态也是特别差。
对，
基本上就几分，远不及当时签合同之前的那些那种状态。
对，第一年
在火箭，
对，然后后面就名落前茅。
我们来，就我们来请这个两位谈一谈吧。这个他这个合同是库班怎么给签出来的？
是这样的，当时，就是联盟在改工资帽，然后小牛也是希望找一个比较好的小前锋吧。然后是当时帕森斯在火箭虽然是底薪，但是打得非常好。
对。
然后小牛队就试着去给他一份3年4500万的报价吧。然后呢，当时火箭可以匹配，但是当时火箭是因为想追求安东尼，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他们要预留很多的合同空间，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匹配帕森斯的合同，最后帕森斯就去了小牛，但最后安东尼也没有来火箭。
我这个赛季安东尼来了。
对对，物是人非。
是
啊，对啊，
物是人非也是一种轮回啊。好，这个帕森斯这个合同呢，我是在新闻上看说这个是库班在夜店里面，
对对对对对，
是喝酒的时候签了这个合同。
对，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
是这样，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签的合同，但是从帕森斯发的那个 Instagram 上看，他们是在酒吧，好像是
认识的。
对，就是他们在酒吧谈得非常开心吧，可能
达成了协议。
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签了这个烂合同。
对，其实这个合同相比他在灰熊续约的合同还是要好一些的。他在灰熊续约合同那是
宇宙第一，
对，可以说是最烂的合同之一了，在我看来。
嗯，好的，这个帕森斯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中锋吧。这个中锋呢，有三个人是比较值得说的。其实有一个还不是没有来小牛，这要说两个呢，一个就是丹皮尔，一个就是钱德勒，
嗯，
然后再就是小乔丹，对。然后那个我们先请这个 Michael 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我来说一下丹皮尔。丹皮尔其实之前有一句话很有名，他曾经在赛季里说过，他是西部第一中锋。
他是采访的时候说的。
对对对对对，这句话真的就是当年听了觉得特别特别搞笑。
他说好像还说过什么联盟里面只有奥尼尔比我强。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奥尼尔已经从湖人转会到东部的热火了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奥尼尔在东部是东部第一中锋，所以说丹皮尔
自称西部第一，
他西部第一中锋。然后结果他跟姚明打比赛的时候被姚明给打爆了，然后就。
对，这也是成为一个笑柄，
就觉得特别特别讽刺。
对
对，
丹皮尔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烂合同吧，对吧？
对，
这个也是库班签的。
对，他是因为合同年限非常长，是7年，所以说就甩也甩不掉。
对，
对，
这个在我们现在联盟里面就很少见了，
很少。
对，就是1000签7年，然后7年都是顶薪，好像是。
对，嗯，当时在1年1000多万就已经非常高的合同了。
对，他好像当时7年都签进9000多万，快1亿了。
没错。
对，这也是库班自己给签的。然后钱德勒是进过美国国家队的，也是一个防守型的中锋，所以护框能力特别强。
对，他拿过最佳防守球员。对
对，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者，然后护框也非常好。然后他在小牛夺冠的那年可以说是内线防守的核心，就是绝对核心，
对，
篮板、盖帽、护框一把抓。
对，在夺冠之前啊，其实小牛一直被人诟病就是内线比较弱，比较孱弱。
对，没有诺维斯，因为诺维斯基偏重进攻嘛，他一直没有很好的护框的中锋，所以说钱德勒的到来确实是。
对，而且他小牛他是一支投射型球队，所以说他的对于中锋的护框能力还是挺重要的。
对，好，然后说完钱德勒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那个小乔丹。小乔丹这个也是一出闹剧，之前是两个赛季之前是一出闹剧，就是
没错，
就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了，并在社交并在媒体上都已经进行了公布，
没错，
就说我要加盟小牛，然后最终交易竟然没有成型。我们来也请 Michael 讲一讲这件事情怎么样的。
我来讲吧，我比较熟那个是这样的，就是3年前2015年的时候，然后自由球员开始就可以开始签约之后，就是然后小乔丹和小牛已经达成了口头协议。
对，当时是快船正在重建嘛，
也
不算重建，
对，因为快船当时已经很
打得不好。
对，但是就一直打不到西决嘛，
保
罗一直保
罗已经进不到
西决。
然后保罗还有格里芬还有
小乔丹，当时快船已经是非常强的球队了。然后呢，当时小牛队因为就小牛也很强，因为诺维斯基还没有老，然后 也就希望再给诺维斯基找个帮手嘛。
对，也是希望，还是希望补强内线。
对，
内线一直都是小牛的一个问题。
对，然后当时小乔丹已经和库班已经签订了口头合同，因为在之前吧，基本上口头合同就相当于是纸面上的合同了，
所以双方就提前公布了。
对，然后没想到将来后来出现了这种闹剧，让整个球迷和联盟都看了笑话，或者是怎么样，
对，大跌眼镜。最后好像是在保罗的游说下，小乔丹最后没有走，
对，没有
选择就继续留下来，再试一年，再试一下他们三个人看能不能突破西决。
对，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嗯，但是今年小乔丹还是又重新签回了小牛。
对，又是一种轮回。
对，没错，
都是命。这个其实刚刚大家听了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说的过去的球员。小牛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中呢，打得并不好，也是一直其实在夺冠之后好像就每况愈下，包括特别是最近几年，就是也是一直垫底，好像并没有拿出什么成绩，新闻上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对，没错，
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今年呢，其实还是让我们看到一些希望，就是在选秀大会上，去年和今年因为战绩一直很差，所以我们的签位就一直很好。
对，
所以在去年签了榜眼，今年
去年是
今年签了榜眼，
今年是探花，
今年是探花。
对，
对，然后
今年是第九顺位，
第九顺位，然后缺了这个丹尼尔史密斯和这个东契奇之后，
对，
感觉明年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
对，我是非常，我对明年小牛还是比较充满期待的吧，虽然没法和比如说勇士啊火箭抗衡，但是至少
还有湖人，
对对对，至少让我看到一些希望吧，因为诺维斯基还可以再带他们。对，
没错的。
我觉得他们可以，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能冲击下季后赛吧，我觉得。对，
好，这个其实刚刚大家听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唯独我们绕过了这个球队的真正的核心球员，就是诺维斯基。这个球员也是非常传奇。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接着为大家带来诺维斯基和库班的故事。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大家回来。刚刚呢，我们简要的介绍了一下独行侠这个球队的历史，和在2000年以后呢，我们能说得上名字的球员。然后我们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球队的真正的灵魂，就是诺维斯基。诺维斯基真正他为什么传奇呢？为什么被大家一直记住呢？除了他的球技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能被人忘记的忠诚。 NBA 很少有球员在第一刻加入一个球队，在选秀的时候就被一个球队选中，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球队。诺维斯基就是这样，他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完全奉献给了小牛。然后我们也请这个Nate， 就是 Nate 是诺维斯基的忠实粉丝，我们请 Nate 给我们讲讲吧，就先从球技上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他整个球技的变化。
嗯，是这样的，就是诺维斯基，当其实刚进联盟的时候，他是属于那种，面框型的打法吧，身体的爆炸力非常好，有突破，也有投篮，但就是稳定性还没有那么好，所以说他就一直传言是全明星，但并不是一个顶级的巨星吧， 对，但是在他2007年拿到 MVP 之后，他开始逐渐意识到背身的重要性，他就慢慢加上年龄的那个增长，就慢慢开始背身打法，然后更多的依靠的是自己的跳投，所以然后也开发出来经济独立，这样的话就渐渐助他最后一步一步拿到冠军，拿到总冠军总决赛 MVP， 到最后得到3万分，然后一步一步成为了现在的就是 NBA 最好的大前锋之一。
是的是的，就像其实他诺维茨基他还有一项，就是他其实试探步，他的试探步在联盟里面也是独步天下的，然后他的经济独立也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样子。
对，诺维斯基呢，其实他并不是美国人，他是德国人。
对，
他是作为一个海外秀，
对外籍球员，
外籍球员进军的 NBA， 其实也是在文化上面，其实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外国人去另外一个国家打球，在文化上呀，其实有很多的就是不太合适的地方，但是他能在异国他乡成为一个球队的核心，并且让这个城市都记住他，就是非常难得。其实我觉得可能比姚明更加难能可贵吧。
对，没错。
对，
是的。
他，你想，他现在这支球队已经打了十几年的球，就快20年的球。
前几天他刚打破了纪录，是为 NBA 同一支球队效力最长的纪录，是21年。
已经打了21年了。
对，
是非常可贵。就是他除了自己在 NBA 整个联盟的这些得分呢，就是累积得分呀、累积篮板、累积助攻这些方面，已经很多已经达到得分已经达到历史前五了，对吧？
对，在他前面的只有
3万分，
只有张伯伦、科比、乔丹、马龙和贾巴尔。
对，然后那在队史上就更不用说了，
对，
他几乎是创造了小牛队所有队史的记录，
对，甚至抢断，
对对，他都包揽了小牛队整个，就他的这份忠诚也确实令人敬佩。
对，
在这个商业横行的年代，诺维斯基愿意主动降薪为小牛球队寻求更多的重建的可能、补强的可能，也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对，我看过一个统计，就是诺维斯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为小牛队降薪了2亿美元，总共。
对，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库班执意要给他顶薪，
对，
但他拒绝接受。
对对，他说我希望留出一些钱来招募更好的球员。
对，这真的令人非常感动，就
是
你
是
的，就像你为亚马逊工作，你跟贝佐斯说，不要给我这么多工作，我希望降薪为你工作，我希望你去把我们 service 补强，
对，是这样，
就招募更好的程序员来为我们公司工作，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对，挺无私的，
对，是不仅仅就是你在为自己打球，就是你超越了这种职业的范畴，甚至你已经达到一种，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种爱的境界，
对对对，是的，
对，这令人非常感动。然后诺维斯基呢，他除了在 NBA 得了很多荣誉之外，在国际赛场也其实是美国队的一直以来是一个制造了很多麻烦，就是他没有得过，就是他没有得过在 FIBA 里面没有得过冠军。
对，但是诺维斯基他最好的成绩是带领德国队拿下了世锦赛的亚军，
对，得到银牌。
对，但是他是唯一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一个，但是很少的几个是拿到了 MVP、 FMVP 和欧锦赛 MVP 和世锦赛 MVP。
对，就是他在
做 MVP 的球员。
对，他是极少数能在国际篮坛上面为美国队制造麻烦的人。
其实德国队制造不了什么大麻烦吧，但是确实他一个人确实能让整个德国队提升一个档次，就和姚明把中国队提升一个档次是一样的。
对，说的没错。好，那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他的场外生活吧。
对，其实诺维斯基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球员，他没有经纪人，然后没有什么代言，没有自己的球鞋，
很少看到他
代言。对，他就是打球，然后虽然他现在有一对可爱的孩子，然后他的老婆是瑞典人，是一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对，但他之前，也遭遇了各种的挫折。
对，其实诺维斯基确实，他也是，就像其他的很多著名球员一样，他也热心于慈善，他有一个领养的孩子。
对对对，是这样。
对，他有一个领养的，他领养了一个，他领养了一个孩子，这个 在国内也不太被大家就是能够做出这一步，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对，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很多人评价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我觉得可以放在候选人之中。是不是最伟大的，我们先不做定论。但他的这种精神确实，一个专业的篮球人之外，还有一种这种强大的对球队的喜爱，这种归属感，
没错，
值得我们也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学习吧。
没错，
是的，
对。然后我们除了说他之外呢，也就必不可分的就是要说一下他的这个老板，也就是马克库班先生。
嗯，
这马克库班先生这个我就其实他的事迹啊，足以做一整期节目给大家讲。这个 Michael， 你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库班的故事？
哦，库班其实他。其实在学生时期他其实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有钱。他当时读的是Indiana Bloomington， 那个就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学校。然后他为什么选了那个学校呢？是因为那个学校的学费比较便宜，所以才去读那个学校。然后他库班他是非常非常有生意头脑，然后他开了第一家公司就赚了第一桶金$200万，然后后来事业蒸蒸日上，然后就最终成为现在的库班。他个人就是对篮球的喜爱之情是非常强烈的。他基本上会经常去现场观看小牛的球员的比赛，而且训练中也会经常会去参与。他对于就是整个球队的管理啊，还有参与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是这样子。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展开太多的讲，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库班整个发迹的过程。就是他其实是家里是，他算应该是祖上是俄罗斯人，苏联人，然后他同他的父母呢一起来到美国，他们家呢是俄罗斯裔的犹太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做一些类似于商业的活动，就比如说他在有一件故事，就是他小时候。他意识到他是在匹兹堡出生，然后当时匹兹堡的整个报社的从业人员都进行了罢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赶紧骑车或者乘车到一个旁边的一个城市去，然后把那个城市的报纸买了很多回来。他当时是$25，就是一个 cotton 买回来之后用$1的价格再卖给当地的人。然后这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商业运作。然后呢，他不仅做了这些，他还会集邮呀，集一些硬币，然后通过这些再把这些东西再出售来赚取零花钱。然后或者他当时也很喜欢运动，然后他为了买一双篮球鞋，他也会做一些这种类似的商业活动来为自己赚取这些钱。他的家庭呢只保障他的基本的生活开支，他所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和他的一些开销都由他自己来完成。好，于是呢，然后他这种商业头脑呢，在他后来呢也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在大学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给他学费，他的学费都是自己靠自己给人家做在酒吧里做酒保，然后教别人跳舞，帮别人组织派对，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赚取自己的学费。然后在他毕业之后呢，他是商学院毕业，但他就进入了一个银行工作。但他那个银行里呢，他是从事的这个 IT 部门，就是把银行里的纸质的一些 paper 一些文件，然后通过电脑存在硬盘里，然后他就做这个工作，然后相当于是一个银行里的电脑管理人员。然后他就通过这个过程呢，在1980年的时候，很早是七几年的时候，就当时个人电脑才刚刚出现，就已经接触了计算机。然后他后来因为也是在这个银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和上司不和，然后就离开了这家公司。然后呢，他又辗转去了一些软件的开发公司做销售，最后呢也是因为跟老板处理的关系不太好，最后他决定自己创业。然后当时创立了一家叫 Michael Solution 的一家公司，也就是刚刚 Michael 提到的，他把这家公司最后通过售卖这家公司，然后变现了$200万，然后又通过这$200万又去当时跟他的一个同学一起去创立了一个视频直播平台，当时叫做broadcast.com， 这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这个大概的类型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些直播平台，可能像现在虎牙呀，或者像这个斗鱼啊这种平台一样。然后他当时呢，就专门用这个平台来直播 NCAA 的 篮球比赛，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放一些就是年轻人感兴趣的一些视频或者直播，比如说像什么克林顿性丑闻，什么维多利亚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这些秀，然后他通过这个平台呢，当时就聚集了一大波的粉丝，大概他们平台的巅峰收听量在最高的时候有1500万人，然后当时是1999年，正好赶上互联网泡沫，整个互联网市场蓬勃发展，然后雅虎当时就看到了这个机会，当时雅虎是不像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业务了，当时雅虎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雅虎就以57亿美金的价格就收购了他这个公司，然后库班从中就套现了12亿美金，然后所以当后来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对库班也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那个这件事情发生在1999年，于是库班在这12亿中就拿出了2.8亿美元收购了当时的小牛队，然后也就完成了他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因为他自己就是喜欢打球，喜欢看球，于是大家也就在现在能在电视中看到他这个在场边挥舞毛巾指挥球员的样子。
是的，
对。然后是库班呢，其实他大家熟知他呢，他也经常上新闻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有一张大嘴。这个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资料，就是他怎么样一个怎么样受到罚款的？
他就是首先特别为自己的球员打抱不平吧，去抨击裁判，去抨击联盟，所以因此经常被联盟罚款，就是比如说5万、10万罚，但是他也并不在乎，继续抨击球员和裁判，包括联盟的一些各种他所看到的不公平吧，就是即使因为他不在乎钱嘛，即使罚款他也并不在意，但是呢他要说出来。
对
对，
是气势不能输。
对，这个其实也是有统计，